见他。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几天跟弟兄姐妹交通，专心跟从神的人。第一天讲 Joshua 耶稣亚，第二天讲 Caleb 加勒，今天我要讲，对不起啊、哦，我sorry， 你们听得清楚我讲话有漏风吗？听得清楚吗？我 forget my teeth。OK， 没关系，你们听得清楚就好。通常我们说到以利沙，我们都多半会注意到他如何竭力跟随以利亚，怎么样得到双倍的圣灵，怎么样显明他服事的恩赐，也借此来教导信徒要怎么样领受更多的恩膏，追求更多的恩赐，好让我们的服事更有能力，能够叫更多的人得释放。以利沙行过16个神迹奇事，以利亚行过8个，所以刚好是以利亚的一倍。那所以被认为是因为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所以以利沙能够行出更多的神迹奇事。当然我们感谢神，神的信息总是给我们有不同的开启和亮光，但是我觉得神要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以利沙所得着的恩膏恩赐能力，更宝贵的是以利沙的心智，像加勒约书亚那样。神所宝贵所看重的是神为他们做见证，说因为他另有一个心智，要专心跟从我。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以利沙是怎么样的心智来跟从神。以利沙的心智并不只是表现在他坚持要跟随以利亚从基甲到约旦河，而是在更早的时候神呼召以利沙，那时候以利沙就已经显出另有一个心智要来专一跟从神。所以在列王记上20章那里19到21节，那以利亚被奉神的命来要以利亚去高以利沙做先知，那是在列王记上19章15节那里，耶和华对他说，对以利亚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16节，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荷拉人撒巴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然后19节那里讲到，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21节，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1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这里讲到，当以利亚去高以利沙接续他做先知的时候，以利沙正在用12对牛在耕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以利沙是一个大户人家，他是富二代。那么他正在用12对牛耕地， 所以当以利亚把衣服搭在他身上的时候，表明以利沙要继承以利亚的衣钵，接续以利沙以利亚做先知。所以圣经说，但是圣经说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去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就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以利亚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奉神的命来呼召你做先知，因为神拣选了你，若是你留恋你的家人，留恋你的产业，不能立刻回应神的呼召，那你就回去吧，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传达了神的心意。所以以利沙当时立刻就把一对牛宰了，把所有他耕田的器具全部来当作柴火烧了。所以他就在那一刻，他放下他的产业，放下他的财富，放下他的前途，放下他的父母，他决心跟从神，而且绝不回头。所以弟兄姐妹，伊丽莎他所舍弃的非常的多，因为他是个有钱人，他是个大富人家。所以我们看见神要得着人，神总是预先看见这个人内心深处的心智，即使他尚还没有为神做什么，但神总是预先看见，无论是约书亚或者加勒或者摩西或者大卫或者保罗都是这样，因着他们里面的心智让神看见，所以神拣选他们。保罗说，因他与我有忠心，所以派我服侍他。摩西，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摩西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那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沙后来他无论付什么代价，他都要坚持的跟随以利亚，并且渴慕得着以利亚身上神同在的灵，而这样的心智是其他的门徒没有看见的，是看不到的。所以弟兄姐妹，神留意查看我们的心智，而不是一定是我们为神做什么。那我想提到一个女牧师的见证，她讲到这个牧师，她讲到她小的时候，那时候她还在日本，跟日本打仗的时候，他们家是一个整个村子里面唯一的一个信主的家庭，而且是一个敬虔的家庭。她说她的母亲每天至少祷告三次，每一次她两个小时。他就陪在他的母亲身边，跟着他母亲一起祷告。当然他那么小，他不会什么祷告，但是他就陪在他母亲的身边。他说即使其他的小孩子出去玩，他也不会被吸引要出去玩，甚至连蚊子，在那么多的蚊子叮咬，他也坚持要陪着妈妈。所以他里面从小对神有一个渴慕，而且他甚至想到将来他若是要为主殉道，他会不会怕痛？所以他有时候拿针刺自己，看会不会痛，看他能不能忍受得住。那他说他很渴慕主再来，他听见耶稣再来的这个讯息，他很渴慕主再来，而且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所以他就跟主说，有一天他就跟主说，主啊，你来能不能把我提去？我以前在这边分享过，那一天的晚上，主就把他提起来，离地几公尺高的时候，他因为还没有跟他妈妈讲，所以他说，主啊，不行，我还没跟我妈妈讲，所以主又把他放下来。后来神使用这个姊妹，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这个姊妹一样，好像不食人间烟火我们才能够被神来使用，不是。这个小女孩她一样有她的孩子的那些性情，她也会说谎，也会打架， 哦，也会跟人家吵架，也会争东西，我们都有那个罪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很多的时候是神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件事情上，神看见我们的心智。我想我们这两天听到Ernie牧师讲到，他小的时候可能蛮皮的哈，但不像个做牧师的样子哈。But now he's a pastor. Tell you a story about your story. 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神很在乎我们向神存的那一颗心，而不是说我们为神做了什么。那我相信当然一定有什么事情让儿女牧师被神 来吸引，而神看见他有一个心智来侍奉神，所以拣选他。我想我们至少在我身上也是这样， 我很多不完全，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还小的时候，有一个过年，你知道那个过年小朋友除夕都是在外面玩了，放鞭炮了，可是那一天那个过年除夕的时候，我们教会那个刚好是祷告会，那你平常去参加祷告会都是大人老人啊，那一天我特别想到今天一定耶稣很寂寞很孤单，因为今天是除夕，一定没有人去祷告，所以我要去。真的那天我去了呢，跟他们一起跪在那里祷告，哎呦，结果我睡着了。我永远记得一个波波把我抱起来，他们都在笑。也许是那天一个孩子跪在那里让神看见，所以后来就拣选我， I don't know。 但是我还是有很多我的问题。我想以利沙也是这样。那以利沙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十一节讲到，当以利沙蒙召以后，他在以利亚的身边，他跟约书亚一样在摩西的身边，只是做一个帮手。以利沙做的工作就是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做仆人的工作。以利亚要吃饭要什么，以利沙就倒水在他手上。圣经在以利沙出来跟随服侍以前，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开始之前，圣经对以利沙所有的记载只有这件事情，以利沙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所以弟兄姐妹，他是被呼召出来做先知的，但是他需要先做仆人的工作。这好像一直都是神的定规。摩西是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可是他需要先去做牧羊人40年。大卫是被高利做王的，还在他年少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被撒母耳高利做王，可是他需要在旷野牧羊。所以若是你到一个教会马上就被重重的使用，你要小心。以利沙的蒙召是接续以利亚做先知，但是他谦卑的做仆人的工作，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所以我们看见这十多年他跟在以利亚的身边，没有人注意他，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人的眼目都放在摩西的身上，不会在约书亚的身上。圣经也没有什么记载他这一段时间的做了什么事，他也没有为神做什么。可是我们看见昨天我们讲到约书亚，他羡慕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的那样子的亲密，那样子的同在。这个也是以利沙在这十几年的隐藏的生活学习操练服侍中所看见以利亚身上神同在的灵。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眼光会决定我们走什么方向，会决定你要追求什么。所以刚才魏牧师讲到，若不是求神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 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看见神所宝贵的是什么。所以当以利亚要升天以前，他问以利沙说，你在我离开你以前，你 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可以求。以利沙说，愿感动你身上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什么？你所求的难得。以利亚的意思就是，你所要神的同在，那是最大的祝福；你所要的神的自己，那是最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以利沙他在这些年的操练、追求、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以利亚那样子的去留意，以利沙那样留意以利亚身上神的同在所显出来的那样子属灵的生命。所以虽然在以利沙的同辈中另外有50个先知，在列王记下2:7说，有先知的门徒去了50人站立在他们对面，就是那一天神要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沙在以利亚的身边，在约旦河的这边，那另外50个先知门徒在约旦河的另一边，可是没有一个人他们像以利沙那样看见以利亚身上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以利沙我们看后来神的灵加倍感动以利沙，以利沙显出的恩赐能力没有人可以比，可是更宝贵的是他活出神的圣洁尊贵的性情。我们看在面对那个乃曼元帅那个价值连城的礼物的时候，那个金银衣裳的时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在以利沙的里面没有一点的掺杂，他非常的纯净，这个世界在他里面好像一无所有，毫无所有。他不像今天我们有许多有恩赐有能力的这个传道人或者侍奉神的人，他们有许多金钱情欲的掺杂，以至于一个一个的跌倒。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沙当他在那隐藏的操练的日子里面，他羡慕神的同在，他羡慕以利亚生命的圣洁。我们看见以利沙身上不仅有神同在的恩膏，可是弟兄姐妹，我觉得神要我们在以利沙身上看见一件很宝贵的，就是我所提到的神的圣洁在他身上。所以有一位在列王记下4:9，有一位常常接待以利沙的一个苏念妇人跟她的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也许很多多半的人都会注意到以利沙所行的神迹，他所显出的能力，他所显出的恩赐，他能够医治大麻风，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他大有能力，他有恩膏。可是这个妇人在以利沙身上所看见的是圣洁，他所看见的不是那些恩赐，不是那些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服侍神的人在我们的身上应该有一个记号，就是圣洁，不是恩赐能力做我们的记号，而是圣洁。就像彼得那里告诉我们的，彼得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当然圣灵的恩赐恩膏会带来恩赐，会带来能力， 神也借这个恩赐能力去医治人，释放人，祝福人，叫人得自由。可是弟兄姐妹，这些恩赐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能够存到永恒的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圣洁。当乃曼得了医治，以利沙再三不肯接受乃曼的金银衣服，因为以利沙不要让乃曼觉得神的恩典是可以用金钱买的。以利沙的圣洁不敢把金钱当作什么得利的门路，他只想到神的荣耀。而且他对乃曼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也就是说，在以利沙的里面，他只有一位主，就是耶和华，唯一的一位独一的主，在他的里面只有一位神，他没有任何的掺杂。当基哈西他的仆人起了贪心，追上乃曼，用谎言去骗取乃曼的礼物的时候，以利沙对基哈西说，那人在列王记下五章26-27节，那人下车回转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与你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这里让我们看见以利沙他里面的灵何等的敏锐，特别是对罪的敏锐，因为他身上有神的同在，所以他就像哥林多前书2:15那里所说，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圣洁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会对罪非常的敏锐。当五旬节之后，彼得被圣灵充满，当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来到彼得面前，把卖的田产的价银放在彼得的脚前的时候，彼得立刻指出他们的罪，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亚拿尼亚、撒菲拉立刻倒闭在彼得面前。一点点的不圣洁，基哈西沾染了乃曼的大麻风直到永远。一点点的不圣洁，使亚拿尼亚、撒菲拉夫妇倒闭在彼得的面前。所以圣灵的恩膏在人的身上，不是只是为了赐下恩赐能力，而更重要的是叫他的教会，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使我们对罪有一个敏锐的灵。基哈西得着乃曼的礼物，也同时得着乃曼的大麻风，因为他的心是掺杂的，所以他所得着的也是掺杂的。所以若是我们的心向的神不是专一的，我们所追求的、所得着的也会是掺杂的。基哈西虽然是以利沙的仆人，就像以利沙是以利亚的仆人，可是以利沙的心智是专一的，他得着的是以利亚身上神同在的灵。以利基哈西的心是掺杂的，他得着的是乃曼的礼物，也同时乃曼的大麻风。所以弟兄姐妹，神常常神用乃曼的礼物同时试验了两个人，一个试验了以利沙，同时也试验了基哈西。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以利沙他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受。 神常常用一件事情来试验我们。神用王位试验了谁？扫罗和大卫。扫罗和大卫同时都是撒母耳去高他们做王的，可是后来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神厌弃扫罗做王。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留意，有时候机会来的，我们看见的好像是福气来的，或者是好处来的，你要小心。我自己就亲身遇见这样的试验。有一次我的开车子出去，我的车子后面被撞了，那个 bumper 就掉下来了。后来警察也来了，然后我保险公司就赔我了一笔钱，要我去修，给我赔我800块钱。可是我还没有去修，我不就把那个 bumper 我就把它，因为那个铁钩子把它挂上去，哎，还不错啊，哎，还可以用啊，只是那个 crash 就是那个油漆都掉了啦。但我想，哎呀，那不换也没关系嘛，哈，那800块我就是好像赚了一样。然后我就继续开。有一天我在 stop sign 停下来的时候，后面一辆女孩子开着一个 truck， 砰就撞过来，我那个 bumper 又掉下来了。我可以不可以再一次要800块？那天我就跟那个女孩，那女孩子好紧张啊，因为是她的错嘛。我说没关系，你走吧。What？ 我自己心里有数，我已经得了我该得的了。弟兄姐妹，神常常在我们生活中试验我们。以利沙他17年被隐藏，他羡慕以利亚身上神同在的灵，可是我们看见他非常的忠心。他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那么虽然他知道他被呼召出来做神的做先知，可是他甘心降服在神的手下来服侍以利亚。他的工作服侍一直都是一样，都是在倒水，没有改变。可是他里面对神的渴慕越来越深，所以他一所追求的就是以利亚身上的灵，而且不只是以利亚身上的灵，还要能加倍的感动他。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无论在教会，我们在社会，我们在家中，我们在任何地方，就像我昨天提到的，像约书亚一样，我们可能不被人注重，我们可能只是做一些卑微的服侍工作，你是不是会灰心、失望、沮丧或者抱怨？特别是漫长的时间，一成不变的环境，常常考验我们里面真实的生命，是不是降服于神？是不是渴慕神自己？是否专一？是不是忠心？是不是有安息？什么时候当我们能够完全安息在主的同在里的时候，神就要把我们换一个位置，神就把我们带出来。你看约书亚40年在摩西身边，一直到神的时候到了，神把他立作以色列的领袖。摩西40年在旷野，到了80岁，神兴起他做以色列的领袖。约瑟17岁被卖到埃及，被隐藏在监狱里面，但是神与他同在。他在监狱里面那样子的安息的时候，一直到30岁，神把他立作什么？宰相。哎，弟兄姐妹，我们人有时候怎么追求，你不如神把你提拔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学会等候神的时候，继续的在那一成不变的生活，人所看为卑微的工作里面、环境里面，你专心仰望神，安息在主的里面，神有他的时候。 神今天也是一样，用长时间一成不变的工作，一成不变的服事生活来测量我们。神用婚姻，用家庭，用社会，用教会，用公司，用每一个我们所在的环境来测量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神的灵，有多少我们己的生命。有的人越久越丰盛，有的人越久越枯干，在乎我们里面要的是什么。我们看劳伦斯弟兄，他几十年在厨房里做那最卑微的工作，每一天他的工作都是一样，生活作息都是一样，可是他的属灵的光景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丰盛，他对神的爱越来越深，对神的渴慕越来越深，他从来没有失去那起初的爱。神用最厨房卑贱的工作来测量他的一生，神用生儿养女来测量谁？以诺。以诺在生儿养女中与神同行300年。你想，他每天的生活都跟你我一样，尿布、奶瓶、打扫卫生，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照顾妻小，夫妻沟通，养育儿女。他跟我们一样，有一样性情的人，可是他能够在每一天这样子繁琐而平凡的生活中与神同行，而且各方面越来越完全。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希伯来书11章第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只是以诺被接去以先，已经得着神喜悦他的什么名证。以诺一生并没有为神做什么，他就是像王信一样抱着 baby，像以盛一样换着尿布，他也是上班工作，种田种地，养儿育女。但是他的生活让神这么感动，让神这么喜悦，以至于神把他接去。神用最平凡的生活来测量我们，那是神的智慧。每天在你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怎么样？圣经没有多告诉我们以诺怎么样与神同行。有一个姊妹，她在她的厨房放了一个牌子：“我一天3次在这里敬拜神。”也就是她在每一天在厨房的时候，她就是在侍奉神，她就是在敬拜神。她洗菜、切菜、煮饭、弄洗碗、拖地。他是在侍奉神。当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说：“摩西，当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旷野是圣地，因为神在那里；厨房是圣地，因为有神的同在；你的公司是圣地，因为神在那，神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神与我们同在。每一件事情我们为神而做，我们就是与神同行，就是这样子的生活。你不需要一定要为神做什么，可是你可以与神同行。以利沙的专一，第5点，我讲以利沙的专一。当以利沙紧紧跟随以利亚过了约旦河之后，以利亚问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在列王记下2章第9、第10节，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注意下面以利亚怎么说：“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怎么样？”看见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了。以利沙坚持紧紧跟随，以利亚到了约旦河了，过约旦河了。可是就是因为一下子没有 一晃神没看见，什么都没了，
是这样吗？
以利亚是什么意思？神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以利亚会说你若看见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以利沙已经紧紧跟随，竭力追求神同在的灵，为什么一定要看见才能得到双倍的灵？以利亚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以利亚的意思是说，你若是真实的渴慕，你就必须定睛在主的身上。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作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变作主的形状，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定睛在主的身上。以利沙要得着以利亚身上神的同在，他必须定睛在神的同在上面。我们常说，我们若是你常跟谁在一起，你一直看某一个人，你就会怎么样，就会像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常说有夫妻脸，对不对？哦，有人说，若是有人跟队友说，哎呦，你们夫妻，你叶牧师、叶师母，你们夫妻真是有夫妻脸哦。我太太大概会很伤心吧。当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同样主的灵也要加倍的感动我们，使我们怎么变作主的形状。所以弟兄姐妹，定睛在主身上，并不是只是把眼睛闭起来亲近主，而是在我们生活中能够专一仰望主。你不看环境，不看人，不看自己，单单的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使我们在各种的难处中，你能够因定睛在主身上而有安息，并且给人带来祝福。比方说亚兰国的被掳来的那个小女子，也许我还会花一点时间，希望弟兄姐妹不要介意，今天可能会长一点，因为若是要讲这个小姊妹的事情，我觉得更能够来帮助我们明白怎么样定睛在主身上。好，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到第九节，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为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了银子使他连得金子6000色颗的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岂能使死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何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这个小女子，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子，她被掳来做奴隶，一个十几岁，也许十几岁，我不知道，一个小女孩，她可能经历过家破人亡，而被掳到一个陌生的异族的异国的残暴的一个地方，你想他内心会不会害怕、恐惧、孤单、忧伤、哀怨，都有可能，这些情绪都会在这个女孩子的里面。而且她是来服侍谁？元帅的夫人，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 可是我们从这个小女孩子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她这些负面的情绪，她没有不安，没有苦毒，没有怨言，反而那么的真诚的盼望她的主人乃曼的元帅的大麻风可以得着医治，而且她好像有完全的信心。他这样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小女孩虽然外面的环境很艰难，可是她里面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荣光的安息。我相信在她身上有神荣耀的同在。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小女孩，第一点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她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息，我相信因为她定睛在神的身上。今天不要说对这个小女孩不容易，今天对我们一个大男人可能都不容易。第二个，他是一个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可是上帝的选民的国家被外邦人打败，而自己又被人掳来做奴隶，可是他没有对神失去信心，他没有离弃神，他仍然专心信靠耶和华神，这是因为他定睛在神的身上，使他没有失去信心。第二点，第三点，他因为定睛在神的身上，他能够活出神同在的信心。我们看见他是生命虽然遇见苦难，可是他里面有那么大的恩慈，他里面有那么多的良善，他没有因为乃曼得大麻风病而幸灾乐祸，他不仅真实的爱仇敌，而且为那逼迫他的求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昨天我提到我们是不是有神的同在，看我们有没有多少多活出多少神的性情。我们很容易幸灾乐祸，特别是对我们不，我们对他不爽的人，或者那些欺负我们的人。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是住在一个 apartment 的，那么他里面有的人大概因为他是可能也许种族歧视 anyway whatever， 总是他觉得有一个人常常看他，就是看得很不稀罕的眼光，很让他很不舒服的眼光看他，所以他每次走过去他就低着头，他也不看，就知道他的眼光就是看着他不舒服。有一天他去上班的时候，哎，发现这个人的车子哦还停在车库，因为平常都是他先去，那个人先去上班，他比较晚，所以那天他看，哎，车子停在车库，以为他今天休假。第二天看，哇，车子还在车库。第三天看，还在车库。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他失业了。也就是说，那个他不喜欢的人，那个人失业了。你想，这下子哈利路亚，赞美主。主是公义的，我们人可是立刻神就这样说，你要不要为他祷告，让他可以找到工作。这个弟兄知道他愿意顺服，他就开始为他为那个邻居 找工作祷告，一直到两个礼拜，他忽然看，哎，早上他的车不见了，找到工作了。弟兄姐妹，是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在国内在火车上，她上了车，然后她找她的位置，哎，看见她的位置有一个男人在那边坐着，她就跟她说，先生对不起，你坐错了位置。那男人看，什么坐错了位置，我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就是这个号码，你没看啊。那女孩子看她车票 OK， 她也不讲话，他就站着，等到车子发动了以后，那女孩子说，先生你的位置是对的，但是你坐的车子是错的，你的车票是去哈尔滨，这班车是要去上海。这女孩子她为什么不当场就告诉他，让他有机会先下车，幸灾乐祸。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小女子真的里面有神的恩慈，也许乃曼都是大麻风死了，可能他就得释放了， 第四个，她因为定睛在主的身上而愿意存心顺服。这小女子她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对乃曼的夫人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我相信是因为这个小女子她一定有从神来的感动，她而且她愿意甘心顺服，因为那是从神来的感动，所以神的灵也同时感动谁？以利沙。你注意看圣经，以利沙这时候，这是为什么？当乃曼到了以色列，以利沙就怎么样？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见我，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神的灵感动这个小女子，神也同时感动谁？以利沙。所以以利沙说：‘可以使他到我这里来。’”因为我们知道亚兰国是以利沙的仇敌，也是这个小女子的仇敌。弟兄姐妹，我这次来，我跟你们交通的信息主题是什么？专心跟从神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个信息你知道吗？神把这个信息放在我的里面。有一天我早上跟师母祷告完，师母跟我说，他说我觉得我有感动，你要讲一个信息，专心跟从神的人。所以我就知道神要我讲这个信息，也就是神把感动放在我的里面，然后神把感动放在师母的里面来做印证。但是我们有神的灵感动，我们必须要顺服。小女子必须顺服，以利沙必须顺服，那么神的事情才能够成就。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先能够顺服，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有一次有一个牧师问一些年轻人说，问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你们觉得明白神的旨意会不会很难？大家都说哦，明白神的旨意很难。只有一个年轻人他说，哦，不会啊，神的旨意很简单啊。那牧师说，哦，那你说说看。他说：“只要神喜欢的，就不是；只要我喜欢的，就不是神的旨意；我不喜欢的，一定都是神的旨意。好像很对哦，我喜欢的都不是神的旨意，我不喜欢的都是神的旨意。第五个，这个小女子她定睛在主的身上，而看见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就是我昨天讲的，这小女子看见的是什么？”真实，以色列王说：“这个人何等寻隙攻击我，要我来医治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见的是什么？现实。昨天我们有一位弟兄跟我说：“这个现实可能也是现象呀。”是，当我们看见的是真实，我们就小女子就说：“神必能医治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的先知必能医治他。你看见的是现实，你就像以色列王一样。好，第六个，他因为定睛在神的身上而显出王的荣美。一个外邦人的元帅，却是因为一个被掳来的一个小女子而谦卑的归向耶和华。你知道乃曼后来归向了上帝，这是连以色列王都做不到的事情，却是一个小女子，是这个为尊为大的亚兰国的元帅来归向神。虽然她只是一个被掳来的一个佣人婢女，可是为什么一个为尊为大的元帅竟然会听从一个被掳来的一个小女子的一句话，而长途跋涉的到以色列国寻求医治？而且这个元帅是一个打胜仗的元帅，他竟然去一个被他打败的国家的去那里求他的神来医治。弟兄姐妹，是什么权柄使这个骄傲的元帅能够这样谦卑下来去寻求一个被他掳来的一个女子， 被他打败的国家的神去求医治。这就好像你今天一个数学高手去请教一个数学不及格的人数学问题一样。我相信你知道乃曼若是没有得医治，你想他的脸往哪里放啊？他回到他的国家，他怎么去做他的元帅？他全国的人都要嘲笑他，连以色列人都要讥笑他。我相信他在这个小女身上看见神，看见王的荣美。神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主的形状，那是王的荣美。最后第七点，他因为定睛在主的身上，他能够爱他的仇敌，可是他更爱神的荣耀。以利沙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为什么愿意医治一个侵略他国家的一个敌国的元帅？因为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你为什么湿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以利沙要让乃曼知道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乃是全能的上帝，好让乃曼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以利沙为着彰显神的荣耀而能够有怜悯恩慈来对待他的敌人。同样这个小女子也是一样，所以小女子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先知是侍奉神的人，是神的仆人，所以他盼望乃曼能够借着先知来认识上帝，认识耶和华，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以利沙或者是小女子，他们能够因为神而爱他们的仇敌，因为他们定睛在神的身上，因为他们爱慕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眼前会有过不去的人事物的时候，环境的时候，当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爱慕神的荣耀，我们才能够放下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感觉，或者那分别善恶的习惯，而来专心跟从神。以利沙跟这小女子，他们爱这个仇敌，可是是因为他们更爱什么？更爱神得着荣耀。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是想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的事情你都过得去。所以感谢主，我想借着这几天的信息，也借着这个小女子，她在历史上，在圣经上连名字都没有，可是她多么的显出神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也愿神祝福你们，下次再见。